我们都还记得在约珥书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在约珥书第二章那里我们已经一再的念过，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我们说过在原文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所吃的那些年我要补还你们，这是约珥书里面一个非常宝贝的应许。那么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蝗虫、马蚱、茧虫所吃那些年，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四世纪里面所失落的93年，大家还都知道以色列人曾经亡国了5次，而这5次加起来刚好是93年。那用诗意的说法呢，这些日子就算是被蝗虫、男子、马扎、茧虫吞吃的。在这5次的亡国里面，让我们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的第一次以色列人是亡在米索波达米亚王的手里，所以米大波达米亚王是代表茧虫或者是蝗虫。那么第二次是摩利亚王，第三次是迦南王，第三次是米甸人，第四次是米甸人，最后一次是非利士人。我们曾经看见过这5次的王国，第一次是亡在米索波达米王的手下。我们都晓得以色列人原来是渡过河的人，他们都是希伯来人，因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而米索波达米亚的势力就在河的那边，可是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些原来都已经渡过河的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但仍旧受了他们原来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米索波达米乃是代表世界，世界常常像茧虫、像蝗虫、像麻蚱一样把我们的年日吞噬。那第二次王国是亡在摩利亚王的手下，摩利亚代表，我们说过代表那个奇行发展的会。第三次迦南代表肉体，特别指着肉体的背下。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色列又碰到一次敌人，这次敌人乃是米甸人。那今天我们要问说，这个米甸到底代表什么？怎样的兴起事实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因为这一段的年日可以说是被米甸人吞噬了。那米甸代表什么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觉得非常不容易读它，因为我们最早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米甸是希图拉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从希图拉所生的。米甸有的地方给你的印象，他就是这个以实玛利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好几个地方讲到米甸人，那么然后呢，圣灵很顺的就讲到以实玛利人。当然我们知道严格说来他们的背景不完全一样，不过到了一个时候，圣灵讲到米甸人的时候，讲到米甸人就说到以实玛利人，因为原则都是一个，因为以实玛利的原则都是肉体的原则。不过米甸人呢，特别是代表肉体的某一方面，就好像我们说过摩亚是代表那个奇行发展的魂，而这个迦南特别是代表肉体的背下，肉体的邪情私欲。那这个是我们知道后来神兴起的底波拉把以色列人从那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当然经过神这许许多多拯救的工作，慢慢的我们知道那个93年空白的日子就要慢慢的结束了。那最后 我们知道是借着贪孙接受了那九十三年，所以神非要兴起贪孙不可。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一个功课在我们面前来学，就是我们应该认识我们的敌人，应该认识我们的仇敌，这些仇敌都是要霸占，都是要剥夺我们的时间，都要吞噬我们的年日。但是感谢主，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知道说圣灵都做扭转的工作，都兴起事实来，意思就是说都在我们身上做拯救的工作。那现在我们愿意花一点时间来看到底米甸人代表什么，因为他的的确确代表肉体，但是到底是代表肉体哪一方面？那简单的来说，他是代表肉体的生势，也是代表肉体的诡诈。米甸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像蝗虫一样，而且带着牲畜和帐篷来的，人和骆驼无数。所以每次当肉体以米甸人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给基督的感觉都是压倒式的，有的时候常常叫基督徒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肉体是有一个生死，他要先生夺人，然后呢就叫许多神的儿女透不过气来。那不止这样，逼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很多以色列人在山中挖穴挖洞，甚至于建造营寨。那么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撒种，每逢撒种以后，然后呢这些米甸人就对着他们安营，毁坏他们所有的土产。我们晓得在前面特别讲到以这个四世纪前面特别说到这个迦南王的这个迦南王的我们晓得这个迦南王这个在迦南王的铁蹄之下，我们叫以色列人四万人中啊，岂能见藤牌枪矛呢？所以迦南的特点就是解除我们的武装，所有属灵的武装完全解除，叫我们没有力量能够起来抵抗仇敌。这是在迦南王底下的故事。但是呢在米甸底下的故事呢，不是没有武器，乃是没有粮食。稀奇的很，在迦南地竟然没有粮食。我们知道那块地还是流奶鱼蜜之地，还是可以撒种，而且呢还是可以产生土产。不过等到以色列人要把土产送到嘴里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抢走了。他们是带着帐篷，带着牲畜，那甚至于带着妻子儿女锅碗瓢盆来的。而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蝗虫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就解释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明明是在迦南地，明明今天我们主所给我们的丰富应该是基督特不特丰富，像流奶与蜜之地一样，那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是一贫如洗？那个原因一定是什么？那个原因一定是米甸人在作祟。如果我们手中没有武器，看不见盾矛，那一定是迦南人在作祟。是迦南人解除了我们的武装，是米甸人夺去了我们的土产。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肉体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圣灵用肉体不同的角度来形容给我们看肉体能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我们要记得，无论是在迦南王的铁蹄之下，或者在米甸人的骚扰之下，我们要记得一件事，那个骚扰啊，就规模来讲都是最大的规模。所以这两次的征战呢，都是那个战场都在亚米基多顿，亚米基多顿是世界最后世界大战的战场。但是我们知道
在圣灵的感觉里面。今天如果我们要得胜，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保有食物粮食，那一个征战呢、啊、是个空前的凶猛，就好像我们现在要有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因为所有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亚米基顿顿战场一样。我们知道特别在米甸人这一次，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像蝗虫一样就把那个亚米基多顿那块地方就遮得满满的，连基甸都害怕了，所以神需要来勉励他。因为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肉体的生死到一个情形会叫我们的手软下来，叫我们好像不知道应该怎样的往前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会功课，我们一定要认识肉体这些仇敌，然后我们知道神如何能在我们身上兴起拯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肉体到底是怎样的。那肉体不只是像这里所说的有生带着生死，是新生夺人的，而且呢这里米甸人所代表的肉体也是非常诡诈的，叫人不容易分辨出来，因为他分明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个并不是道道地地的迦南。如果迦南人你能知道，你能认得出来，你我能够防备，但这里不是，这里是米甸人，意思就是说从外面来看我们分辨不出来。最稀奇的，他常常啊和摩亚人混在一起，和以斯玛利人混在一起。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明明你在那里读的是摩亚人的故事，比方说巴勒王摩亚王如何借着巴兰引诱谁呢，引诱这个所有以色列人犯罪，那一夜之间你就要死了23000人，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奇怪，你明明读的是摩亚人的故事，但等一等你发现是米甸人的事情，稀奇的很。原来你就会知道说背后啊原来是谁呢，背后原来啊是米甸人在作祟，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哎、有没有读出来这个巴兰是哪里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是借着巴兰呢、啊，然后呢要咒诅这个巴勒，本来要叫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然后后来甚至于呢就是巴兰的诡计呢就叫以色列人呢犯了淫乱。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们从来不知道巴兰是怎么是哪里人呢，但是好像圣灵提醒我们呢，有一次你知道，特别是你还记得吗，特别是在摩西啊临终以前，他有一个心事没有了，那个没有了啊，这个那个没有了的时候是神特别吩咐他的。你知道我们的当摩西要到神那里去以前，要回到列祖那里去以前，你知道神吩咐了他好几件事，交代了好几件事情，但是末了有一件事非交代完不可，然后神仿佛告诉他说，如果你这件事办完了你就可以去了。那件事是什么？那件事就在米甸人身上报仇。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你会觉得忽然间没有准备的，不知道为什么神说要和米甸人征战，而且每一个支派要派1000人，全部是12000人要向米甸人宣战，而且要报他的仇。是等到圣灵把这些事情都讲过了以后，你回过头你才想，哦，原来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个米甸人呢是一个好像不可琢磨，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然后呢我们的主已经和，就是好像我们的神已经和他在前线已经交锋了，我们还不知道事情是那样的严重。好像说在摩西要离开以前，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圣灵明明用报仇这两个字， 所以就知道说这米甸人的的确确是诡诈到一个地步啊，表面上你看是摩亚人，表面上你看这些事，但是你根本你知道这原来背后是米甸人做的事，稀奇到极点。